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你们刚才读了很长一段圣经了，现在你可以安心的听。对，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给我们生命，是你自己以慈爱而吸引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就求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渴慕的心来聆听你自己的话，也求圣灵记着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而且让我们有一个心，就是愿意一生行在你的旨意中，要得着神你自己在你的旨意中应许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也要得着你在你的话语中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的亮光。求神你向众人施恩，因为我们来寻求你，求主你就让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够听见你，在你的话语中有丰盛的领受。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过去的我们中国有很多那个房地就有一种叫做谕旨，谕旨就是房上有命，或者房上有令，就是传达谕旨。那圣经里面我们讲，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讲到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简单的讲，就是神命定的事，神喜悦的事，是神一定要做成的事，当然同时也是神喜悦人去做的事。所以寻求神的旨意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得知道，寻求神的旨意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有的基督徒希望神常常显出神迹奇事来指示他当做什么，那有的基督徒就是遇到事情随便翻圣经，看看翻到的经文说的什么，然后根据那个经文来做决定。有的基督徒就单单根据人的常识常理来处理生活中的事情，认为神不会对他日常的生活有特别的旨意。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态度和不正确的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创世纪第24章1-67节，经文比较长，但是其实讲述了一个非常优美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让他的老仆人为他的儿子以撒回到他的本地去为娶一个妻子。那个老仆人就蒙神的引导，为以撒娶了利百加。那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个故事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如何寻求神的旨意。有人可能说，一个人跟谁结婚，这与神的旨意有什么关系呢？神连这种小事也管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就可以了，还需要大动干戈去麻烦神吗？其实结婚不是小事了，人生大事不能马虎，更何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非常看重婚姻，夫妻关系预表了神与人、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当然神的旨意不只是关乎婚姻这么一个方面，神的旨意是神对我们整个人，甚至整个受造界他的救赎计划。神的旨意关乎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被神呼召，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个是记载在我们过去讲的经文，创世纪12章1-3节，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就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不仅仅关乎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而是关乎到全人类的。这个约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已经应验了，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就成全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故事是神的约在人类历史上怎么成就的。以撒 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继承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以上的婚姻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关乎到他个人，而是关乎到神的应许如何应验。那你可能说，我又不是以上，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或者我只是一个平信徒，神在我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旨意，我随便做什么都可以，或者我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就可以了。其实不然，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讲，得着贤妻的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那相似的经文箴言十九章十四节讲，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即便你只希望你这一生平安幸福，你也应该寻求神的旨意，因为一切的恩惠好处都是从神而来的，让你的人生行在神的旨意中，你才能够得着神要给你的祝福。那么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呢？从创世纪第二十四章，我们至少可以学到四个方面的功课。首先，你要专心遵行神显明的旨意，神已经明明告诉你的事，你要专心的遵行。其次，你要有智慧的寻求神的引导，我们不能单单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或者这个今世的风俗来求神，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按照神所喜悦的来求神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做我们人生中每一个重大的决定。第三，你要留心神怎么回应你的祷告。当我们有智慧的寻求神的引导之后，我们就应该留心的查看神如何在我们的周围显明他的旨意，改变我们的环境。最后，就是你要以感恩的心顺服神的旨意，领受神的祝福。那么来看第一点，创世纪第二十四章第三节，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亚伯拉罕非常清楚地告诉他的仆人，不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为什么不能娶迦南女子为妻呢？当时亚伯拉罕和他的一家是住在迦南地的，他不要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为什么不能娶迦南女子为妻呢？是因为迦南女子不漂亮，没有文化？其实都不是，可能恰恰相反，他们可能很漂亮，很有文化，对。但是亚伯拉罕坚决不许他的儿子以撒娶迦南女子为妻，为什么呢？因为迦南人不认识神，他们拜偶像，陷在各样的罪中，亚伯拉罕不希望他的儿子以撒被将来的妻子引诱离开神，所以让他的仆人千万不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迦南女子为妻。那后来神把这个原则就定给以色列人，让他们世世代代遵守这个原则。申命记第七章三到四节，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讲的，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亚伯拉罕不为他的儿子以撒娶迦南女子为妻，神不允许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主要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要保守以色列人对独一真神信仰的纯洁和忠心，因为害怕他们被外邦女子引诱就偏离了神，转去拜偶像。那这个属灵的原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的实用。格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这样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一节经文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每一个方面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不光是讲我们的婚姻恋爱，但是至少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婚姻恋爱中，基督徒的婚姻中，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那您说这个原则有点难了，基督徒不能照没有信耶稣人结婚， 那么基督徒不是会失去很多好机会吗？教会外面那么多很优秀的男孩女孩，基督徒都不能找，那这不很吃亏吗？你找的范围不是很小吗？而且教会里面十分的年龄的人又不多，特别是男生不多，弟兄不多，那这样的年轻的基督徒不是很难找到对象吗？那这个话听起来真的是有道理。我也为教会里面，其实我还要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教会的，那为他们着急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这不是神的智慧，我们不能贪爱这个世界，我们要专心遵行神的旨意，特别是神显明的旨意，因为神明明的告诉我们，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二人同心才能同行。那你找一个不信主人结婚？这不是违背神的旨意，给自己找麻烦吗？你如果遵行，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你不是吃亏了，而是帮你避免了许多错误。去找对象很难的，茫茫人海，你知道哪一个是神为你预备的配偶了？但是如果你遵行神的话，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个标准你一遵行，你一亮了，很多人就被排除了。你就比较容易找到对的人。神显明的旨意就是神清楚直接告诉你的事情，希望你去遵行的。很多人认为神的旨意是一个奥秘，很神秘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明白的。其实不然。申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实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没有让你去明白那些隐秘的事情，我们对那些隐秘的事情应该保持当有的敬畏，因为那是属于神的。甚至我们有时候要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要过分的勘测神的奥秘。但是神把很多明显的事情，已经清楚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就应该尽心的去遵行。我们首先应该尽心遵行神显明的旨意。神显明了什么旨意啊？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到4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呢，这很写得很清楚，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那是很清楚的。你读了，你就应该遵行，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也是说得很清楚的。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应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彼得前书2章15到17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里也讲得很清楚，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行善，你要在每一个方面都行神要你行的事情。这些都是神显明的旨意。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神明明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做，而且也是他希望我们去做的。那我们就应该省察，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是否遵行了神显明的旨意呢？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生活，是否常常保守我们的心与身体都清洁呢？2019年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这一年读了多少圣经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呢？当我们要神把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指示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遵行神显明的旨意。这就好像一个学生，老师已经教了你一些东西，但是你没有明白老师已经教到你的东西，你却让老师教你更多更难的东西。那我想，任何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呢， 都是要学生先明白最基本的东西，然后才教你更多更难的东西。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这件事情，亚伯拉罕除了坚持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这个显明的原则之外，亚伯拉罕还遵守了另外一个神已经给他显明的旨意，就是不让他的儿子回到他自己原初之地。创世纪24:6-7，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了。等一会儿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怎么想，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有多少岁了？就亚伯拉罕为他儿子娶妻子的时候，我刚才讲了，神呼召亚伯拉罕是75岁，那个时候神就让他离开本地本族，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现在亚伯拉罕已经到了神要指示他的地方，神要应许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的地方，这就是他应该在的地方，所以他不能让他的儿子以撒再回到他原初之地，因为他清楚知道神要把他现在所在的地方赐给他的后裔。虽然亚伯拉罕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但是要遵循神的旨意也是要冒风险和代价的，因为很有可能他本地的女子啊不愿意跟他的仆人到迦南地来。亚伯拉罕的本地是巴比伦的乌尔，巴比伦的话是很富足的，而当时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是寄居的，而且迦南地的虽然圣经把它形容为牛奶与蜜之地啊，但是其实迦南地很多地方是旷野的，所以那一个仆人也都想到那个女子有可能不愿意到迦南地来，但是亚伯拉罕坚决告诉仆人不可以把他的儿子带回他所处之地，哪怕以撒找不到妻子，亚伯拉罕也不能让他的儿子回到他原初的地方去，因为这是神清楚明白告诉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你要有这样的心智，是不惜一切代价总要专心遵循神的旨意，哪怕以撒找不到妻子要单身一辈子，他也不能够回到他原初之地去，这样的心智你一定要有的，很坚定的要遵循神显明的旨意。有时候我们听说很多基督徒为信仰的缘故受苦，其实我们自己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没有为主耶稣的缘故受过什么逼迫的，但是我们的心很容易偏离神的道。你不要说什么逼迫了，对，一个帅哥一个美女就把你给征服了，对，你还谈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求神刚强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不负不计代价的来遵循神显明的旨意。但是有人可能说，神对亚伯拉罕讲话，亚伯拉罕清楚知道神要他做什么，可是我不是亚伯拉罕，神没有直接对我讲话，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呢？我要承认神没有像对待亚伯拉罕那样对待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与神的关系可能远不如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那么亲密那么亲近，但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神对亚伯拉罕显明的原则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实用的，更何况我们现在有完整的圣经指引我们如何行事为人，如何做决定，神显明的旨意都是记载在圣经里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应该认认真真的读圣经，而且你要尽心的遵循神显明的旨意。当我们尽心的遵循神显明旨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很顺利，每一个决定都很容易呢？当然不是的。亚伯拉罕事先其实他也不确定他的仆人能否在他的本地本家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到一个妻子， 亚伯拉罕更不是事先就知道神为他的儿子以撒所预定的妻子就是利百加，他要派他的仆人去找。亚伯拉罕不过他相信神会引导他的仆人，他的仆人也要有智慧的寻求神的引导。说创世纪24:12-14这样记载，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所以那个仆人呢，他是相信神会为他的主人的儿子以撒预定一个妻子的，说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哪一个女子是神为以撒所预定的，不是他要为以撒找一个妻子，而是神要赐给以撒一个妻子。这个叫寻求神的旨意，你要相信神对事情是有安排的，一切的恩惠好处都是从神来的。那你相信神为你预备了一个妻子，预备了一个丈夫吗？你相信神为你预备了一份工作吗？你相信神对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吗？你相信你的人生是有神的使命和旨意的吗？你不要做糊涂人，随随便便过一生了。其实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一生真的是有安排和计划的。我们应该相信神，依靠神，知道神凡事都有预备。我们要做的，你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中，然后你就能够得着神要给你的祝福。那个仆人的这个祷告是很有智慧的。那个仆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需要神的帮助，否则他不能完成他主人交给他的任务。那这个祷告有两方面，我希望你注意的。第一个，那个仆人祷告是很清楚很具体的，让他能够确定所发生的事情是否是出于神的引导。如果他只是祷告，神啊，求你今天让我遇见好机会，那什么是好机会啊？什么事情发生才是好机会呢？所以他没有停在那里，他下面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指标。他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所以这是一个很容易判断的一个标准。如果那个女子不给他水喝，那他就不是以撒的妻子。如果那个女子给他水喝，但是不主动给他的骆驼水喝，他也不是以撒的妻子。这是非常清楚的，他要给他水喝，而且要主动给他的骆驼水喝，说这就做你所预定给我主人的妻子。所以他祷告很清楚很具体的。有时候啊，你想一想我们的祷告，或者你自己祷告的内容，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所求于神的太模糊，不清楚不具体，你没有把你心中想要的直接告诉神。路加福音那里教导我们要恳切直求啊，你要恳切，第二个要直接，要直接把你心中想要的告诉神。那有人说直接告诉了，万一神不答应那怎么办呢？那你觉得你不直接告诉神，神就会答应吗？有人说神会把我们超出所求所想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求低一点，让神超过我们的要求一点，结果就刚好是我们想要的。神不跟你玩这种游戏啊，神告诉你，你应该把你心中想要的直接告诉他。我们对神要有信心，把我们心中想要的告诉神，因为这是神让我们这样祷告的。那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就不敢把我们心中想要的直接告诉神。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真的就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假如有时候我们问小孩你想要什么， 或者你将来长大要做什么，那我不知道，他当然不知道，我也从来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对他们一生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安排。所以你现在的你应该寻求，你应该思考。但是如果你真的就不 care，那就是一个不正确的态度。你不能够只是笼统的说愿神的旨意成就，那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可能已经显明出来了，你还不知道呢。那么就现在年轻人很用，年轻人现在你很多在网上买东西啊，那你的快递到了，让你去取，你不去取，那然后你还在那说我的快递怎么还没到呢？那你去问那个快递公司，我的快递怎么还没有到？那个人就问你，你订了什么东西啊？你说我不知道。其实他可能快递已经递给你了，但是你没有，你不知道你订的是什么。这个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祷告的，你没有把你心中真实的想法告诉神。那个仆人的祷告很有智慧，不仅说他很具体、很清楚，让他可以判断神这个是否出于神。这个仆人祷告更重要的，他真的是很有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因为他开出的条件，表明他所看重的正是神所看重的，他所喜欢的正是神所喜悦的。那个仆人没有要求那个女孩子家要很富有，那个仆人也没有要求那个女孩子要很漂亮。他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喝。”这个表明他希望那个女子很有爱心、有怜悯的心，理解人、同情人，愿意帮助人。那这些是神所喜悦的品质。我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品质，或者至少希望你的媳妇或者你的女婿、你的妻子有这样的品质。但是他还不是停到这里，他说：“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哇，这个就很可贵了，单单给人喝还不够，还要给10匹骆驼喝了，而且是主动的给那个骆驼水喝。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很有智慧。那个仆人没有要求那个女子要给他的骆驼喝，他要那个女子主动提出来要给他的骆驼水喝，这表明那个女子真的很有爱心，很愿意帮助人。他不仅对人，对动物也很有爱心。你可以想一想的，那个仆人，他带了还有跟随他的人，10匹骆驼走了那么远的路，一定很渴了。所以那个女子她知道人的需要，她愿意不吃劳苦、不嫌麻烦的帮助他们。有人曾经算过的，一匹骆驼一次喝水的大概是100升。我的车加油每次加满80升的，10匹骆驼，所以说你如果都喝足的话，而且走那么远的路，应该是超过1000升的水。1000升的水你知道有多重吗？对啊，1000升的水就是1吨重啊，1吨了就是1000公斤了。如果那个女子每次打水20公斤，对一个女子来说的已经不轻了，20公斤就是我们插肩膀买那个米40磅还要重，那你要把它扛，要扛。要扛多少次啊？50次啊！你要打50次水，才能让10匹骆驼喝足。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活。所以你可以从此推测，那个女子一定是健康的，一定是勤劳的。所以我说，那个仆人他真的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很有智慧的寻求神的引导。你应该直接的把你心中想要的告诉神。你更要有智慧的寻求神的引导，不是说你随便开口啊，你要有智慧，有从神来的智慧。箴言9:10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要有智慧，你就要信耶稣，因为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你要将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面。而且让神的话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你的价值观，使你所看重的更加合乎神的心意。我不是告诉你要像那个仆人一葫芦画瓢那样祷告，你要求神赐你一个女子，如果有这样，那个你不能这样祷告的，那一葫芦画瓢的， 但是你要效法他敬畏神的心，依靠神的心，而且你要像他那样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如果你缺少智慧啊，你首先要求的可能就是求神给你智慧。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神向所罗门显现，跟所罗门讲，你需要什么你可以求，我都赐给你。所罗门没有求权柄，没有求富贵，没有求财富，也没有求长寿，所罗门求神，求你给我智慧。那箴言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话鼓励年轻人要专心尽心的寻求智慧，就从神来的智慧。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具体的情况其实都不一样的。当我们在寻求神引导我们做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重大选择的时候，或者我们尝试把圣经里面的原则如何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的。你要寻求神的智慧，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开始长进，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他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不是说这个世界认同的价值观和方向就是对的，你的心意要更新变化，透过神的话让你的价值观，让你的人生观更加合乎圣经，这样你就比较容易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我讲了两点，你要专心的遵行神显明的旨意，你要有智慧的寻求神的引导，第三个，你要留心神如何回应你的祷告。创世纪二十四章二十一节，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那么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想一想，你每次祷告之后，你是否留心神如何回应你的祷告，还是你祷告完了你就忘了，你就不管了？我们应该把我们心中所挂念的事，所关心的人，透过祷告交托给神，不要忧虑。但是你应该留心神如何回应你的祷告，神会回应你的祷告的，神会在你的环境中，你周围的人，你所遇见的事，来显明神在如何引导你。那个仆人看到利百加给他水喝，也主动给他的骆驼水喝的时候，其实他的心中已经肯定利百加就是神所预定给以撒的妻子，因为这正是他祷告所求的。但是要成就这件事情，或者这一件美事要完美的成就，他还要留心的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结果如何会印证他心中的平安是否出于神。那这里有几个印证的，二十四章五十到五十一节，拿班和比图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了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拿班是利百加的哥哥，那利百加的哥哥和他的母亲都同意这一门婚事，而且他们也就看出这事乃出于耶和华，这就印证了那个仆人心中的平安，利百加就是神为以撒所预定的妻子。如果利百加的家人不同意，可能这件事就不是出于神，或者说神的灵还没有感动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有一样的看见，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要继续的祷告，你要等候神的旨意更加清楚的显明。我不是说神的旨意都是通行无阻，都是很顺利，不会遇到任何难阻的，不是的。你读圣经里面，其实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会抵挡神，我们个人的原因，我们有时候犯罪，我们有时候个人的软弱，也会拦阻神的旨意成就。但是神真的会掌管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的心意，让他的旨意成就。所以你要留心神如何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做工。 24章56到58节，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哇，那个仆人真的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了。他们又说，反正我办的事情都办好了，我先吃喝玩乐一番再说。他没有，他要马上就要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而且如果他真的如果在单言的话，他还可以说这不是我的错，因为是那个利百加的家人要求利百加再住10天才能离开。但是那个仆人他一心只想到主人的事情，既然事情办成了，就要尽快的回到主人那里去向主人报告。于是那个仆人他就让利百加的哥哥和他的母亲不要耽误他，让他尽快回到他主人那里去。那于是利百加就被叫了来，他的哥哥和他的母亲就问他，你愿意和这人同去吗？没想利百加满口答应了，愿意马上就跟那个仆人走。这里讲利百加的同意啊，再一次印证了神回应那个仆人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那个婚姻方面呢，当事人双方都同意，这个在神关于你的婚姻的带领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都说好，周围人都说好，父母也说好，但是这就得两个人当事人了，其中一方或者两个人都认为不好，那这一段婚姻至少应该再等一等。结婚首先是两个人的事情，当事人不同意不喜欢，那结婚后应该会很痛苦的。我不能绝对的说当事人不同意就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当事人的心也可能会改变的，但是至少在当时你应该等的，你不能那么快的做决定。有的人可能说这段关系里面啊，这个男方啊没有出现，亚伯拉罕作为父亲，那个仆人就好像没人，唯独这个新郎什么都没做。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以现在自由恋爱的观念来看圣经里面的婚姻了，现在的自由恋爱其实很多地方也不合圣经的。当那个仆人把他一切所做的事情告诉以撒的时候，那以撒看到利百加的时候啊，就带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其实说那个以撒也是同意的，这就印证我刚说的婚姻一定要双方同意，而且双方都是喜悦的。但有人可能说，如果我是以撒了，我也会喜欢利百加的，因为利百加圣经说是极其俊美，还是处女，未曾有人亲近她。如果我是利百加呢，或者你是利百加，我相信你也会喜欢以撒的，因为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那么有钱呢，而且亚伯拉罕把那个钱全部都给了以撒。这里我讲，就是神如何回应你的祷告的时候，你要留心的人神怎么如何回应。但是这里我要告诉你的，你要分辨一些干扰信号。神环境的印证不是最重要的，他有时候有一些干扰信号。而我说叫干扰信号，不是说这些信号不好，也不是说你不用考虑这些信号，而且很多的这些信号的话是好的，但是这些信号它很容易让你偏离神的旨意。如果你郎才女貌，这是人的常情，但是你如果只注重外面这些东西，或者你把这些外面的东西看在最前面，摆在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你很容易被自己的私欲迷惑，你很容易被今世的风俗带走，让你偏离神的旨意。这是我们每个人，我想在特别结婚的时候都会考虑的事情。但是其实你没有像这一个仆人一样，或者亚伯拉罕一样，他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的。不能娶迦南女子为妻，不能带他的儿子回迦南地。这个仆人说的是，他要给我水喝，要再给我的骆驼水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后面的这些印证，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是看的都是水到渠成，皆大欢喜。所以我们在仔细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读这个故事了，有两点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才讲了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多大了， 经文告诉我们了，以撒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个很清楚的，这是撒拉为在年老时候生那个以撒。这个利百加呢，这个亚伯拉罕的爸爸是查拉，他有三个兄弟，一个是哈兰，一个拿赫，哈兰的儿子是罗德，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神出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侄儿罗德跟他一起走的，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兄弟哈兰已经死了，所以他就帮助带他的侄儿。当然后来罗德跟亚伯拉罕也分开了。那到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兄弟拿赫又出现。圣经里面23告诉我，拿赫跟那个密加他的妻子生了这个比图利，比图利生了一个儿子叫拿班，他是利百加的哥哥。那利百加，所以你看那个辈分的话，以撒应该是利百加的叔叔，这个好像有点不合伦理的，近亲结婚的，不是近亲了，比较近的。圣经里面记载的婚姻呢，特别是人类早期的婚姻，亚当的儿子挪亚的后代，那个伦理近亲结婚在那个时候并不是神关注的事情，要不然的你读圣经很难明白的，亚当的儿女他们怎么结婚，然后洪水之后就像挪亚三个儿子他们之间的儿女怎么结婚，一定是那个近亲的，或者说那个时候神可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守妇女了他们的婚姻，让他们在近亲结婚中并没有出现我们现在所知道近亲结婚可能导致许多的问题。但是后来当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神就非常清楚地禁止以色列人近亲结婚，更是禁止乱伦。不过利百加和以色列婚姻你看了，即使按照后来圣经里面关于这个近亲或者乱伦的条例，在利未记第十八章啊，其实没有违背那个利未记第十八章那里面的条例的。那第二点呢，你知道以撒结婚的时候多少岁吗？创世纪第24章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了。创世纪24章67节最后他就说，自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那你知道以撒的母亲是什么时候不在的吗？那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创世纪的时候讲，创世纪23章第1节就讲撒拉享年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说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那个时候以撒是多少岁啊？对，以撒是37岁，因为我们前面讲过撒拉是90岁生以撒，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100岁。那所以以撒娶妻子的时候亚伯拉罕是137岁了，不是137，他死的时候是137岁，结婚的时候其实还过了几年了。那我就问的是撒拉到底死了多久他们以撒才结婚的呢？这里读25章你就明白，25章20节，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所以这是在撒拉去世后3年发生的事情。从这里可以看出以撒的个性的，以后我们会讲，如果你讲以撒跟撒拉这个个性的其实差别很大的，他们两个这个以撒的有点，我不能说现在的恋母情节，至少他跟他母亲关系非常亲密。那母亲去世3年以后他都还没得安慰，自从他娶了利百加以后他才得了安慰。40岁结婚的话应该算晚婚了。那你知道利百加当时多大吗？利百加的年纪在圣经中是一个谜啊，没有交代。利百加结婚的时候多大，利百加死的时候多大，利百加怎么死的，圣经都没有交代，这是一个谜。对，我前面讲了隐秘的是属于神的，所以你不用问的。这可能是也是我们现在你不要问，随便问一个女子她年纪多大。不过从圣经的用字来看呢，圣经的用字创世纪24章他用的那个字称利百加，就说一个女子，说那女子，这个女子这个希伯来字啊，从这个字的通常在圣经的用法表明利百加当时啊应该不到20岁。那这样又来一个问题了，以撒跟利百加的年龄其实差距有点大，相差20岁啊，甚至20多岁。当你考虑结婚的时候，婚姻因素、那个年龄因素、对方的家庭状况、对方的外在条件、地域的差别，一个在乌尔，一个在迦南， 等等，这些因素你都应该考虑的。但是我在讲，这些有可能是干扰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啊，在圣经里面它没有给出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其实它更需要你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知道怎么选择的，这不是绝对因素的。最后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个以撒，他最后才出场。创世纪24章62到63节，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地方叫比尔拉海来，那比尔拉海来是个什么地方吗？或者比尔拉海来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这我们也曾经讲过的，这创世纪第16章，那是当夏甲他不服这个撒拉，被撒拉苦待，然后就从亚伯拉罕家里逃出来。逃到什么地方？逃到那个旷野苏尔路上一口井的旁边，在那个井的旁边，神就向夏甲显现。夏甲然后就把那口井叫做比尔拉海来。比尔拉海来的意思就是那看过我的永生之神之井，因为夏甲从亚伯兰家里逃出来，但是神在看过他，他说他看过我的永生之神自己，他就纪念神是看过人的神，神看过夏甲，神也看过以撒，以撒40岁了没结婚了，神看过他，就为他预备了一个贤惠的妻子。那不过以撒跟利百加怎么相见的呢？当时是傍晚了，说天将晚，那你可以想，不知道大家约会的是在早上还是晚上啊？一般都在晚上，我想没有早上去约会，对是吧？夕阳西下比较浪漫。不过你知道，当时以撒不是去约会啊，他不是去跟利百加约会，他都不知道利百加了，他是去跟神约会。他到田间去默想。那这是以撒另外一个特征。默想就是你思想神，思想神的话，向神默默的祷告。当这个以撒默想结束以后，他举目一看，见来那些骆驼。当骆驼走近，他才发现骆驼上面坐着他未来的妻子利百加。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你要寻求神的旨意，你寻求的是神啊，你不是人，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不是你自己的需要。如果我是以撒，40岁还没结婚，他可能就是在那里默想女子，不是默想神。但是以撒不是这样的，以撒在那里默想神，默想神的话，他在那里亲近神。你要先爱神，然后神才会把你所爱的人，或者他为你所预定的人带进你的生活。诗篇第1篇第2节就讲，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你要昼夜思想神，思想神的话，这样你也比较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你行在神的旨意中，你的一生一定蒙神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的，你真的是看过人的神，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我们看到你在亚伯拉罕所行的一切事情上如何赐福他，神啊，我们都唯愿你像这样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每一个家庭。主啊，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他如何遵循你的旨意，专心遵循你的旨意，专心的寻求神。神啊，所以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在我们的家庭、工作、学习、教会每一样事情上，让我们都认定你，愿意遵循你的旨意。求神你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遵循你的话。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